各位居士，大家晚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这是，今天是陀期，不对，活期，嘿嘿，有点像陀期，差点做陀期，所以就记得陀期，不过我们大家比较不忌讳这个了哈，我当头七好嘞，当头七好，好，我们因为过去有法师要我谈谈净土几个经典，但发觉啊，这个现在时间很不够用。因为大部分时间都要去度医生，其实是被医生度了，就是在这些就是很多事情都不能如自己的所愿的了。我觉得这从我身上你们应该学点东西哈，趁因缘景气好的时候赶快赚，就是有闲暇的时候。还是暇满人生的时候，就有空暇，不为生活，不为生病种种一切困苦的事情所困住的时候，应该这时候应该好好用功哈，不然等到景气不好，想赚也赚不来了。那我们现在，当然我刚才讲过，就是时间上，总是想做。也不一定因缘成熟，那要等到哪时候啊？我想这个也不好等，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前一阵子的佛期，也谈了算是生病出来的第一次佛期啊，当然比较没办法跟以前这样，但如果大家有机会，也不妨听听，因为。要谈的很多了，但，总是希望大家，打这个佛七啊，对大家有真的具体帮助，啊，这个后头我们会，假如有机会我们会再提。那当初的佛七，我从了一些比较现实的角度，来谈我们怎么念佛。所以现在如果又再重讲，等于时间也不允许，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自己去听。那我们就利用这几天试着讲《阿弥陀经》的大要，它的要义。当然，我尽可能控制在这六次的晚上开示里面讲。那如果来不及，其实因为当我在做一些想要讲什么的时候，发觉很多东西又跑出来，又塞车了，塞车我就不知道能不能讲完。但我也不想讲太长，如果有必要的话，等佛期结束，大声一点，佛期结束的时候我可能会再借个一两天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了，我会把它结束。好，那我这次要讲啊，我经常现在要讲这些，我会用一些还是一样现实，我现在都很现实，很现实。我想讲，我要问说，我讲这一部经这样讲完，到底意义在哪里？因为不用讲。祖师大德讲的都比我们好，更彻底，更入理。他们的实际经验，这个轮不到我们这些后生晚辈在这里多提的。那所以，同时为了这个佛期，方便给大家开示，让我也依我处在这个时代，我自己的这样的经验，我想着这几天这样的开示，希望对他们有实质帮助。那这个实质帮助当然是我想的， 我没办法像佛这样能知道你们的心念，知道你们的根性，还有种种法门的善巧，这个我们做不到。所以希望大家，我这里很少引什么祖师大德，一些就是我熟悉的，我就不再另外再讲太多，因为时间不许可。所以讲的地方必然有所切漏，也希望一定会不圆满，因为我们的因缘，我们自己的修行还差一段。所以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再去参考祖师大德们的那个注解啊，对阿弥陀经有更进一步更彻底圆满的理解啊。那我就依我自己这样直接观察，我来谈，哎，那所以我很现实的就是说，因为我看到过去的人学佛单纯，今天刚好也有居士跟我谈小禅的时候有谈到这么一点，经过了二三十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刚开始学佛看到经典听到佛法那一份欢喜踊跃的之心啊，是不是有点不大一样了？这其实因素很多啊，甚至最近也听到有人念佛学佛二三十年，但他碰到问题的时候，他觉得佛法对他好像没有利益，没什么作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我这当中我觉得这里面要厘清问题啊，我现在可以谈到很多的角度，但我想也这时候不多提的。可是一个人当他能敢于去面对自己，不要等到事情碰到事情再疑惑，有时候碰到事情再疑惑你还有机会转，那往往到我们最后人生最后关键的是来不及转的。那假如在你这种学佛过程当中，提早你去察觉你佛法对你的价值跟作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再出发，因为它让你知道重新定位或是重新认识佛法是什么。所以昨天我也跟大家提啊，我们现在不怕我们对佛法有一些疑惑，我们怕的是你以为有用结果是没用，等到头来你张不开口，无法表达你的意见，你内心种种的惶恐不安，却只有你自己默默的去消化，也没办法消化，就这样带着这种疑惑不安离开人世。你这时候再去怀疑，再去埋怨说为什么我学佛这么多年，佛法对我的帮助那么有限，甚至我不知道怎么用它，我曾经以为我的功夫很好，但没想到竟然是落差那么大。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谈这个经典的时候，我常讲《金刚经》不是那一本《金刚经》，讲到一半的时候就讲说这个经怎么立名，那你都还没讲完怎么就要立名，你应该是讲完了以上所说如何立名，对不对？其实不是，已经讲了，讲什么？那个精神。所以如果能奉行《金刚经》的那一份抉择的智慧，那个经那个文字所贯穿的那个义理，那叫经，不是那个文字。如果你不懂那个文字，甚至我们在很多文字上的解释到反而失去它主要的精神的时候，那就成戏论了。那我们想为什么我不给大家讲义，因为阿弥陀经大家都很熟，但你们能不能冷静想一下，阿弥陀经这部经讲完了，它到底给你什么样的启发？ 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去跟人家助念，对不对？啊，我们就念阿弥陀经，对不对？所以我很想你们躺着，我来念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因为我们只要用最单纯的，就是一般我现在常用世间人的心，世间人的心就是我要鼓励你去哪里做什么选择，我一定是依你能认知的，那听完他接受你的影响，然后做了你如你所需要他的这个，你希望他做这个决定，而他也做这个决定，那你这一部经就讲对了。如果我们诵完经，对方模糊，你也模糊，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长时间在做很多的经忏啊。这里面其实佛法是何等觉悟、理性、智慧的，但在佛门里面却充满了很多愚痴、迷信、无知的。明明是法宝，但在你嘴巴这样简单念过去，竟然一点作用都没有。当然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没作用，只是真正起作用的请问多少。所以我常讲说，我今天如果见到一个要往生的人，我用我所理解的阿弥陀经用成我的语言讲到他说我要去，那就对了。所以阿弥陀经你们都背起来了，请问这哪些地方吸引你？所以我说我们真正在诵阿弥陀经的时候是怎么样，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念过去？我记得我以前开示的时候有稍微提到，我现在住在一个破房子，积攒了一些钱，终于订了一间别墅，好，然后订完了以后，这个人家拿那个蓝图，以后的设备会怎么样？虽然我的房子还在漏雨、漏水，但我就看到我这样蓝图，我就好高兴。等它盖好，我搬新家，充满欢喜。你们送阿弥陀经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送四十八愿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感觉？其实照理讲应该要有那个感觉，或者那个经典，所以不是文字，是这一部经它要告诉你什么，你有没有接受到了？我的信息给你，你有没有收到了？是不是？那我们天天在收，但我们发觉这个经典对我们的感动竟然是有时候很多，所以应该照理讲，我们如果阿弥陀经这里面他讲到怎么样，他的主精神他就是要你往生。可是他的理由在哪里？经典有一句话，我见是利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是不是？所以我今天就是一个推销员，我一个好的推销员就是要怎么样，把世尊说的我见事例啊讲到你要不要买，买好生意做成。现在我们不要讲助念，你自己生意有没有做成？听完我见事例，我闻是说者，我发愿生彼国土，这样。所以如果我们整个，我常讲说一个讲经到最后就是一个最后的考虑，最后的一个审核，就是审查，就是啊，这个心开意解啊，然后欢喜信受，这个闻说者啊都能如实的理信解，然后愿意欢喜信受，愿意欢喜信受依教奉行，这才是经典里面的核心。所以你不管怎么讲，但他目的要达到， 那能不能达到就看听者还有最主要是说者有没有那个智慧。那我刚才已经点出来了，其实我们避免，因为本来我想说如果仔细好好讲，那难免到最后以我们现在人的耐心，他可能听了很多，到最后可能反而不能达到一点，就是应当发愿生彼国土，他听完完了，反而他配其他的东西弄到复杂以后，他反而不一定要往生。因为他主要的精神，因为如果我们照这个精神，我们一个人即将要往生的人，我们还能跟他谈多少？所以我一直在想说，现在有一个人躺在这里，他只有给我六天的机会，我发觉好难呢。我在六天里面要说服他，啊，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好，那有些人可以，我们碰到有些法师啊，在帮助临终者啊，就有这种能耐。那我们讲的很多道理不一定有用，为什么？这里面有时候不是言说，是你本身的那股信愿力。有，你不觉得有些人说，我们到那里去了，那多好，哎呦，我怎么说，就是很好啦，你要不要去？看你那个样子，好，我去看看。因为什么？我感受到你那一份真实力。所以我们帮人家住院的人，所以我常讲说，这个住念的人有时候是怎么样？要死的人不想死，活得很庆幸，是不是？应该倒过来，应该要死的很庆幸，活得很困难，因为要死的人是要特赦出狱了，好，啊，那个活的人继续无期徒刑还判着，正常的话应该是如此。但我们现在有没有办法产生这样的信解力？所以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去助念，其实你一个爱着生命爱着娑婆的人，你没有见识力，你心没有真实发出好药之心，所以你即便跟人家助念，大家就在那种借得很虔诚的时候，可是我看到一个共相，一个很坚固的交集，什么交集？较好命用活较久，命好的可以活久一点，这不是充满期狂吗？是不是？所以我才一直在强调，一个人真如果要达到真求生净土，第一个就是欢喜死。我不是要你赞叹死啊，我不是要你去死，而是因为这个死里面代表一个轮回的结束，因为你深信你可以从此永断轮回。重点不是死，而是那一个从此解脱之前的必须了断的死。所以我面对这个了断，这个死对我来讲叫做一个结束，轮回的结束。不是我爱生怨死的这个生死，我是知道生死轮回苦，生不可爱，死不可爱的这个。这是一正，如果对一个道理比较清晰的，他应该是得到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现在，假如我们不好好再厘清这个观念，我也许谈很多，有的人听懂，有人听不懂，反正我现在不管怎么样，听完你们要不要买这个商品，买了那我就赢，不买那就白白浪费时间了。那这个不是商品，这是关系到你的修行，尤其在此时此刻末法时代。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很现实，我一直把它当作很现实的问题来看。所以我们今天理解这个经典，也试着要用很现实的，尽可能现实，最好的现实是我直接搬给你看，说有，但我没办法。就像说佛陀在讲说涅槃极尽，没办法搬给你看，即便活在都没办法把极涅槃搬给你看， 那要自己修。那我没办法颁给你看，我尽可能依我们现在能理解的道理，让你对这个世间产生越来越具体的信受。因为我们对世间对我们的影响是这么现实，那我们要让佛法对我们的影响也很现实，但我们经常的现实都在于说，哎呀，我身体不好，拜一拜身体啊，我缺钱，拜一拜有钱了，这个感应，我们很少在寻求一个真实的感应，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人生最重要最苦的来源在哪里。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很清楚众生的苦，我们的苦跟集，所以我们不大会去了解灭根道。我希望大家能用这种很现实的心情哈。我们为什么修学佛法力道越来越弱，就是不现实。随着年岁，随着我们的老病，看到很多众生的死，越现实越能激发你的那个修行的力道，因为佛法在现实里面才能找到力量，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离开苦集，现实苦集，不要用想象的苦集啊，越把人世间的苦集看得透彻，佛法那个真实作用的灭道你才出来。就像我之前讲说，我们的一场病让我们看到生命的现实，看到佛法的现实，是不是这样？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好好了解这个经典，当然会有能力能一下那个，但我是说我能做我的再过来。你们应该试着打开你的心胸，就是说我确实的去了解，因为这是我一生要行的法门，有任何疑惑我当解决。为什么很多人念佛念的一二十年三四十年换题目就换了，他选择一个好的法门去了，可以，但我希望你以后选择一个另外好法门，不再念佛也可以，但不要像当初你在选择念佛法门那时候那般草率，否则到时候你还是要换题目的，因为那是同一个问题。其实你选择另一个法门，对我来讲其实跟念佛法门根本不相违背，在我现在的看法，我认为不相违背。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用一种很现实的角度，所以我们现在这次佛期相对来念诵又少一点了。那很多如果没有机会没有久学的人哈，一止境下来就不知道干什么了。我记得我们上次有三天的佛期，那三天的念佛佛山，那时候声音更少，这次稍微再把它调个中庸了，那很多人就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专心打妄想啊，打妄想，怎么是打妄想？我说什么叫净土法门，可能很多人就不清楚。你就在坐下来的时候好好思考，以你为所缘，以你的经验所看到，去推敲一切众生共同的苦难苦集，你就打这个妄想，不要乱打，如实以能说服自己的角度跟观念去看世间如何不安稳。方向是在无常苦空无我，但你用现实的去印证它，你就用一个实际上能说服掉你自己的那种角度跟经验去看它，你再好好冷静，以你所学的去思考学佛的意义，还有所谓的菩萨道广度众生的何等大的价值，在你内心里面你能不能找到一个依止处，肯定你就打这个妄想。你能这样思考，我认为就是念佛。为什么？这两个放在一块，世间不可爱，菩萨道甚深 无比的功德，两者放在一块，我心决定我一定是常随佛学，哪里有佛我哪里去，我一定要圆满我的菩提，就这么简单而已啊！我不会草率的就起步跑，我先搞好我为什么在此地， 我未来哪个地方才是我的归依处，我不急着跑，我一定急着把它弄清楚，弄清楚以后我的心自然跟上来，是不是？我们一直瞎念有什么用？你跟他跑你又不想回家，跑一跑你还不会自己又跑回来，念完七天第八天还不就回家了？我们现在不是一直十字门吗？第八天一定回家，是不是？现在为什么能安心念？因为第八天可以回家，所以我安心七天没问题。你要是念完七天就要死，你看你现在能不能念得下去？假如你念到第七天完，最后一支香就死了，你有没有欢喜？你现在我想是很积极念佛，但带着恐怖。你应该是带着我七天后就要退伍的那个喜悦。你现在如果是，你现在假如要面对死亡，你现在是带着死亡的恐怖，然后念佛，在这里夹杂的善恶，虽念也不清净，应该是带着什么？充满欢喜，因为我见势力，所以我当发愿生彼国土，我有这么好处，我不会落入世间人一般的生死相对的那一份。哎呀，我将离开我所爱的身，将面对我所恐怖的死。你如果一直都不能看清楚这一点，你不能正式面对这个内心的疑惑跟恐怖，把你所学的净土法门拿在这里直接来比看看，有疑惑理所当然，但呢，你假如不这样来开始拿这个现实问题直接来对比来谈来检查自己的知见，到时候你还是照样恐怖，你照样还是不安，是不是？好，所以如果我们透过我们不断的理解，我们诵完阿弥陀经会应该是什么心情？应该是愉悦的，应该是欢喜无比的，因为那是我未来的归去处。我从此永就像我讲的，我将离开监狱。我想到这种苦，那种无止无尽牵绊着我，一直流转世间的，我终于熬了那么多劫，我终于看到岸了。你看不到那个苦，所以你很想继续游。你如果看到这个苦，你最后这一段时间的苦根本不叫苦了。但问题是众生愚痴，就这样剩下这个短暂的几年，他认为可爱，所以时间再擦过又擦过了，这个很可惜。所以我们现在我要跟大家提的就是说，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假如你对阿弥陀经有这么一个真实了解，当你在诵阿弥陀经用真心诵的时候，他告诉你这是你未来的归去处。你看着你内心里面，它不是文字，它是一个图像。阿弥陀经不是那个文字而已，是那个就像金刚经是那个精神，那份般若智慧，那叫金刚经。这样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当这样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应该无过去现在未来三心，应该因无所住而生起心，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的这样的一个整体观念，这叫金刚经。我看我了解阿弥陀经之后，我只有一个意象，我看到我深信其功德，我愿往生。从此之后，我看到我内心里面有一个图像，这就是我的归去处，我无比安慰，无比欢喜，乃至我会看到我去那边不但只是我永断轮回的这个苦，而看到是具有 无量无边广大无限功德的菩萨道将从那时候开始展开，是带着这种心情的。我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念佛，因为我可以观察得到 很多人的净土法门里面，他信又把它抽象化，就是不完全信。我这么讲就是说，你说你信也信，但绝对信不过你对世间的信，因为你对世间的信是这般具体抓得到，你对净土的信其实条件还不够，所以两者一比，你会选择世间。所以这是难信之法。那这个里面要有很多条件你才能信。所以如果我们缺少这样的一个如实认知，我们对净土的信啊，就会产生就是给你暂时一，它是一个很好的法门，但假如你不如实信的时候，就只在人天，甚至一条路这样修过去的时候，我们反而不能得到它的利益。因为我们看到有时候你对这个净土的理解呀，隐藏了什么？第一个，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它的美，它的庄严我能信，只差一点，它的实在我还在怀疑。是不是这一点？老实讲，我们去极乐世界的快乐还没有比不上你买别墅的快乐哦，你信不信？你现在如果有一栋那个一两亿的别墅，你一定是看到，哎呀，明天要入住，笑的样子。我看你那打火机有没有那笑那样的啊？你把火机弄成像头七的这样啊？是不是？我讲的就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现在假如用一个比较务实的角度来看，那这样的学习，你的佛期，你开始不是一开始就把所有精神，不面对自己的未生善，不面对自己的已生恶，然后就一直这样栽下去。因为我在看到很多大德，也就是说这句话里面就带着无限的功德，但知其然没有说其所以然，大家只好靠信，的确有功德，问题这个功德还是带缘，带什么缘？带你的信受力，带你的法心，因为要发菩提心，很多条件它就会产生。问题是你只相信声音，你相信那句话，但你该具足的那些你没有具足。因为他这里也有讲，少善根福德因缘不得往生，那还有一个很都有设定条件的，但我们必须要细看那个条件。好，所以这一点我们就慢慢这样来谈。净土法门为什么在乱世里面特别有用？我现在要讲的是现在很多人在毁谤，其实现在的毁谤大圣、毁谤净土，我觉得那是必然的路了。为什么？众生的福报，众生的福报不容易堪发大心，所以以广窥天，看不到广大量，所以他越来越不能信受。我觉得佛法走到后头，大概一定这个路是必然的路，因为你没那个福报，所以剩下少许少许的人能信受这个殊胜法门。好，但其实我们很多人在谈很多法门的时候啊，其实佛法不一定要念佛求生净土啊，不一定，但一方佛法度一方众生，我们还是用现实的。在这个时代里面的众生的根性，有多少人能如实观察无常、苦、空、无我的？其实我都发觉越来越难，甚至很多的观察、很多的修学，还难免落入一个宗教式的思维，你知道我意思吧？观心无常，观一切法无常，容易落入宗教式的自我冥想的无常，但他回不到现实里面对无常的直接体会，所以即便你观无常，你还是怕无常。这种佛法的现实反而不现实。谈空，其实空不了什么任何东西，在那里幻想。谈无常苦，苦不来， 所有的东西抽离的现实之后，佛法只是让你安慰而已，得到了一些功德作用，人天福报，但要真正发挥它的真作用，还不是你那种草草率率的心就能获得的。好，我们要讲，很多人在修学佛法，如果大家有机会，当我们走到临终的时候，请问你的心能安住在哪里？我曾经做临终关怀，有人也主张说临终的时候叫那个临终者修他四念处，你瓦跳跳修都修不来，你要死的还能修？能不能修？可以，但问题你换我们不谈，你试看看，你多碰几个临终者就知道，你跟他讲四念处看看。我所以说一方佛法度一方众生，不了解众生学佛的广大种种差别因缘，不要随便谤法。你知道净土法门在这时候起多少作用吗？就这么一个净土法门里面，把大家的那一份恐惧心给安稳下来了。一切佛法是方便施舍，乃至金刚是我们现在活跳跳的在这里，难道它不是名言施舍？也是哦，它终归无常，但在此时此刻你能不能受用？有啊。不同的施舍方法能接引不同类众生，那我们拿一个现实，当你临终的时候，你将心放在何处？给你错误的方向得到安慰，但不容易有佛法；给你有佛法，但你不是根性能信受。那如何给你一个安慰，让你不生恐惧，让你的身心能归向一处，而又具足佛法的道理？净土佛法佛号，这都阿含经大圣大小圣经典都谈的。这个说要找可多了呢，我发觉，所以很多人人云亦云，也不了解。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不了解佛法，然后听别人讲就容易问题了。金刚经讲一切法是佛法，只要能适当的应用世间法启发你的正智的话，都是佛法。所以我常讲，不净观的烂尸体都能启发，让你能解脱。佛法中佛像为什么不行？很多人偏差，但这种偏差会断很多人慧命。但我们有幸，就在这个善巧当中，我们有一个接引的地方。我们不是之前在一个课讲到说，皈依其实要寻求救护，但这个救护要救护我们脱难免难。其实皈依三宝本身核心就在这里，我们讲了很多道理，就近的脱难免难当然是依于佛法的智慧，无智慧破无明，这才是究竟。但这一条路里面有很多接引众生脱难免难的善巧，见智引导众生开启智慧的路可多了，因为众生根基太多了。那我们一下讲波折，有多少人能受用？不行，那我就给你方便。就像一切都无常，对不对？那你们今天为什么到金刚寺？这就是一个方便。你也可以在家修，对不对？可以。我们不是说我们在这里大家团体大家念佛，我们要受种种约束。可是你发觉力道跟你一个人在家修就不一样。一切缘起的生灭的法，虽终归无常，竟然在你修学过程这一条过程当中啊，帮助你走过那一段，让你进步了。我们都会从一个荒山野地里面把它一个道场给建立，让大家修学。我们这种根气那么差的人，都能多少弄一个简单的道场让大家用功，你说佛可不可以？建立净土有没有违背佛法？我们现在我刚才讲过，我们对净土信的里面还没有信得很真实，信的真实的力道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难免在这份信有往往有些 老菩萨们啊，反正他们心是单纯，一信就信下去了。他们从拜观圣帝君呢，拜妈祖婆，他们养成习惯来说，你信就信了。虽然他信不一定很亲近，但他那个信，他拜那个关公、拜妈祖拜得很习惯，所以他的转换很快。虽然不一定很亲近，但他的信有时候比你那种说懂不懂，结果那种半懂不懂，让你又你半懂不懂又不好好去随心求答案，结果反而坏了你的心。所以我们的信不够，所以我们对净土有一点抽象。我们这甚至有些人认为说，净土完了就是哪有这么土豪？那尤其是谈那种一切法无我空的人，把这个道理讲到最后变成成佛解脱，到最后是什么都没有，那很恐怖呢。如果成佛解脱到最后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要修行？意义都没了，就是空掉而已，那干脆把你现在烧了不就一样吗？所以在佛法里面，经典里面，佛还有什么长极光土、暴土、应化身的方便土，世间不一样，会成就不同的，依他不同的成就功德会显现他的受用。它依然无常，但这个无常跟我们所讲的无常那种染污无常不一样。所以我常讲这个比较抽象的名词，唯识里面讲，我们现在这个世间叫做依他起，依他就众缘和合的意思，但这个依他起的这个世间里面有很大部分是贪嗔痴无明。你看我们从一个道场慢慢进化，是不是有你们的付出，大家出家法师各方经营，虽然我们这个三个臭皮匠也慢慢凑出一个诸葛亮出来，大家也受用，我们这种凡夫都还可以让大家有作用，诸佛菩萨是不是依他的智慧可以创造很好的净土？一样的道理，他是用清净缘起的。我现在讲这些道理告诉你们什么，当大家用一种似是而非观念去不能接受否定净土的时候，你那种求生的心就会落下来。我要告诉你，净土的实在就像现在金刚师的存在这般实在。你现在坐在这里啊，也是无常苦的，无常苦空也是缘起性空的，但你受不受用？不要波舞哦，修行讲到最后不要波舞哦。你就在这种如幻的生命当中，你是不是还要受用这些样这样的因缘来成就你的道业？佛是以更广大清净的心，他成就佛的又不是断灭哦。佛如果到最后成佛以后什么都没了，那你这种讲话这种断灭见是最容易断人家学佛的意乐心的哦，因为反正学完就没了，不是。学完之后成就佛道，反而能广利众生，显现无边的广大功德，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一切无常都能创造一个道场让人家受用，诸佛菩萨更是可以。那这样的因缘是清净智慧相应的依他起，所以净土它也是生因缘变化，但这个因缘变化当中是怎么样，它不是定性的。它如果定性的说，那个极乐世界的鸟不会开口，为什么啊啊就停了，啊啊它不能念我念我，它啊它就是还会嘴巴动，表示无常嘛，对不对？没有常性吗？可是它这一切都是众缘清净功德显现。所以我要让你们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求生净土，我希望大家越来越现实，回到一个现实，就是我今天从家里到金刚寺，那我也用这个心情从此处要到极乐。各有因缘形成不同的世间，而有佛成就这个因缘，我将去那边。那去那边的理由我们后头会讲。所以假如我信得过有一个我将去的，你知道你对你临终有什么多大的帮助， 你信得过哦。我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文法修学，包括我们打活区，打活区不是一味的要你心这样都把很多的抛开，我要你做好决定。整个活期一次一次的活期是让你们的决定心越来越坚固，到最后睡觉的时候，即便模糊不清的时候，我要回家，谁带我回家？只想回家，都不用人家，像我们要回家都要逼很多因缘，尤其小孩子，你回去我带你去玩啊，然后不用。那现在一个浪子看尽世间的苦楚，经过世间无尽的苦楚，就一个心想回家，就好像那个小孩子啊，被人家欺负了，一路上一直边哭妈妈，就是这样，就叫妈回去了。但我们这个世间人有这种习惯，问题不一定究竟。那佛法在这样的寻求救护脱难的这样的众生需要当中，应众生的这份惶恐不安的心，融摄的所有佛法，阿弥陀佛创造依他的愿力，就好像说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孤儿，就有人发心创造一个环境收容各方孤儿。最近有人传一个那个，看了就现在中东不是那个吗？那个难民啊，我们在这里死一个都很伟大，他们那个动不动就死很多人，好像没感觉了。那一个小孩子很那个，问他吃什么？我们现在在吃草。他们现在吃草。没得吃，吃草。你说，那你现在喜欢什么？面包。你多久没吃？好久好久了。是不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目标，当这很多苦的时候，我觉得世间不可爱。那我不断在抉择之后，我确信有一条路我要去。其实我现在就在讲阿弥陀经了。所以你见的苦很实在，而对你未去的目标你信得过，其实只要两个看清楚，你大概心就决定了。你看不清楚这两者，世间苦，世间的不究竟，你却还贪爱。尤其最大的贪爱是信得过自己这一份生命，在念佛当中始终懂得厌离外面，就是不厌离我，就是这样。然后要往生却有一个目标，别人说也好相信，但内心私底下夜深人静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你大声讲，不用客气，不要在那里私底下讲。为什么？这是你这一生的事情，不用客气的。有疑惑就当解明，你应该把所有可能的疑惑拿掉，到最后我决定了。你一旦决定你的生死，就不，你知道这里面带着多少意涵呢？你从很多的努力去了解净土所代表的修行意义，这里面有很多智慧在里头。我们讲的善根、信、净、念、定、慧都在里头，就在这么一个，我给你错误的目标，我给你一个别墅，不容易升起这种善法。但如果我给你一个很好的佛法目标，加上你要发菩提心，加上你了解佛里面、佛法里面他跟你谈的哪些，你产生这种目标，从这个目标念念念念念佛的时候，你熏修多少善法，你知道吗？这是何等善巧的一个法门。所以这重点必须要怎么样，你必须各方面努力，你对净土法门你要经过不断的理解信受以后，以它为目标发起念佛，从这个心念一起结了很多善心手一起涌上，然后在这里加加减减加点 大悲心，加点菩提心，越加越加，加到最后一些杂染的心慢慢又被拿掉，清净的心越来越进去，以后就串成一个非常坚固清净的往生信愿心。这不是感性，这里面充满你不知道的智慧在里头，功德在里头。那随着你能知道，你又更懂得下手。那真正念佛这个佛号里面引申多少功德，没人能了解。我只能尽量谈，我观察到光一个佛号里面引动多少信心锁。我们不是看那个佛号，现在很多人强调那个死板板的佛号，那个死板板的心，但如果你能了解在这个心升起的时候，它背后引动你多少善法，更不要谈阿弥陀佛的加持，这个就不谈，就光你自己。所以我们现在要往哪里？你如果能直下承担，观察这个生命是虚假，大根器，当下就净土。如果不行的话，给一个方便，你可以在家里好好修，如果不行来金刚寺，到其他道场都好，只要如法的，是不是这样？因为你还不能独立，你显然还要找个地方吧。所以很多人就讲说我不求生净土，我说没关系，因为不一定要啊。有人说我不念佛，我就觉得越来越怪了。哎，三宝弟子意思是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就是念佛的意思的。其实念佛真正的意思就是皈依的意思。但有的人说我就觉得有意思，有的人我不念，我不往生。我现在讲要厘清，我把很多很多矛盾似是而非的观念把它厘清了。假如现在释迦牟尼佛在高雄说法，你请问你们会不会在这里听我说？你们听我也不讲，因为我也去了，是不是？假如释迦牟尼佛现在在高雄，他晚上半夜三点开课，我告诉你，我闯红灯都照闯，警车若追我，最好帮我开路。这叫做求生净土了。所以很多人愿意亲近善知识，愿意亲近清净的道场，说他不往生。我说你们真的有怪，不很奇怪吗？其实真正的净土就是常随佛学。真正的净土就是，假如这里面，假如在世间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道场，有得道高僧、正果圣人，僧团亲近如法。去那边很多烦恼可以相互，就像以前那个有个长老跟我们讲说，以前的丛林啊，很清净的丛林啊，一进去啊，那个妄想就不见了，光到山门哦，就不敢起妄想了。他说不知道那个整个丛林的气氛一进去就自然被那个道气给摄住，会不会这样？会。我们常举说有一个，他那个人是怪怪的，他会有点知道名牌。他有一次都看到名牌，自己想到的，就跟人家讲，哎，真的出来，那没人相信，所以很少人买。第二次他讲，就有多一点人买。哎，真的又中，真的中哦。第三次又看名牌，这下就很多人买了。买完了以后，嚯、哦！大家这就流传出去，连黑社会都知道他会讲名牌，就那个赌博的名牌，说会出哪个号码这样。结果这一次第四次啊，那可黑社会全村都集钱了，连黑社会都进来，结果就第四次没中，前三次赚的都没有抵过第四次，所以黑社会就要追杀他，他没得跑，就跑到我们道场去。躲在里面一个月，那一个月他要回去的时候，走出山门，走出去他要回来，师父师父，好奇怪呢，我平常开口闭口都是三字经，都是骂人的，我在这一个月竟然没骂半句。第一个，为什么没骂半句？因为你现在是我们保护你，你也敢骂我们嘛，对不对？再过来也没有什么恶因缘让你，他的习气很强哦，但碰到我们起不来， 有诸多的因素让他的恶口起不来，这就净土了。相对对他来讲就是净土，所以寻求净土本来就是一个活弟子，本来就是很正常。你寻求善知识，追求一个好的道场修学，本来就是理所当然嘛。有的人进来说我要依循善知识，但我不要求生净土，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求生净土，从一开始你对净土就不了解。我不想绑在那个地方，谁叫谁跟你讲到西方净土绑在那里？你送阿弥陀经看看里面有没有一条链子，链到跑出链子来会把你困住的。净土五经里面会跑出链子来吗？我们经常讲不为安养，对不对？对不对？我们能怎么样？到此那个他方无量的国土去什么供养诸佛？换句话说，到净土，并它只你可以把它当作它只是一个名词而已，它其实就是网路。西方净土就是 Internet， 到了那里以后四通八达。它的原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它绝对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它其实我们要讲说，我方便用土来戒你，其实我利用这个法门开通了你的诸多障碍，让你跟就像说，我如果镜子一擦亮，我月光星星的光是不是全部都进来？当我利用净土法门这份发心，不断累积资粮，入于净土的时候，其实表象是入一个净土，其实是将你心清净，然后跟一切诸佛做一个相应连通。其实它的意义在这里。所以你前前后后都必须要知道这个法门背后所引起来的真正修行原理，你才能信受。所以有很多人就是这样似是而非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一条修行路，我们又拿到现实回来，我们的临终你安排好了没有？你的心放哪里？想现实一点，你对你的来生，假如你不往生，你的来生你怎么样的安排？现在有的人趁他现在可以讲大话，可是其实他有没有想过，他信不信得过自己所修的法门，能不能安住？所以过去为什么很多大德修了很多行，闭得很多关，后来改为念佛？当然我不认为每个人都要如此，但这个理由在哪里？还是一个现实，我修得来修不来，我不安就是不安，我需要依着经典所告诉我一条路，我单靠我自己不容易成就，尤其一条路修到最后你就知道。所以曾经有一个人，他就是他一跟我讲，他在教禅定一个法师，因为他对净土法门有疑惑，那学习南传的禅法，他也了解北传的，但他就不大信得过，因为在那种氛围里面他不容易信受。那时候我在讲净土的时候，我就从四圣地的角度来谈，他说原来净土是这样啊，我说是，那我也可以修。我说你本来就可以。他说讲实话，我也知道靠我自己的功夫，我对我生死一点把握都没有，这是他的真话。今天你跟我讲这么一个净土，我知道原来跟我所信的根本不违背，跟我所学的根本是一致，我知道我可以继续修我的禅定，但我可以不违背我这样的禅定里面竟然一条路而更真上的求生净土，我对我现前的生死有个安顿，我对未来的修行路，尤其是行菩萨道的，请问你的下一步是什么？我的下一步很简单啊，哪里有佛哪里去啊。我上次睡太晚了，只差2000多年就看着世尊那部车走了，2000多年是刚走而已啊。因为如果要比对那个弥勒佛来啊，那个好几亿的那个哈，跟2000多年刚好是看着车开走，是不是？那我现在呢？我现在务必把握， 我不再让它过。在这种混沌的世间里面，要修行障碍太多。所以你要了解说，一个人当他第一个一步对世间看得更清楚的时候，也了解佛法，越了解佛法的时候，又感觉到处处障碍。我今天要给大家做这个讲的时候，又看到那个一个经里面讲自我呵责责心的一句话，我下次要把它写下来。就是作为弟子应该活弟子怎么自我要求。我们现在看不清楚，目标不清楚，尤其在这个混沌的世间里面修行好难好难，一般有的人还没体会到。你如果体会到了，你就会有那个心。所以我知道要守护我这个修行的慧命，唯有怎么样，常随活学。要行菩萨道，唯有常随活学；要圆满活道，唯有常随活学。这是我未来的目标。菩萨如此，我当如此。所以我的下一步就是常随活学。所以我们后面会讲阿弥陀现在说法。而我做一个菩萨道的人，我不是只是寻求自我的免难而已，我希望一切众生都能脱难免难。所以我第一步，我务必巩固我的菩提心，让我远离障碍，唯有常随活学。哪里有佛我哪里去。好，因为我为什么现在要先谈这些，如果我一下一口气不把一些疑惑给他，一些大家容易有的障碍给去除，一开始就谈这个经典，难免又要会进口舌。那或者说一开始的疑惑没有稍微排除一下，讲归讲，祖师大德也讲过了。因为祖师大德他碰到的问题跟我们现在碰到问题或许不一样，那以我们的经验里面，我们希望给他们一些意见， 给大家一些厘清，把波洗干净了，好道法如啊。好，那我们今时间关系，今天就到此。好，阿弥陀佛。